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节目，接下来呢是健康顾问。今天我们要把电话接到塔斯马尼亚州我们的健康顾问王建伟医生呢，跟大家聊一聊常见病当中的一种，就是这个高血压。哎，说起高血压，好多听众朋友可能都觉得这个好像是很熟悉的一件事。很多朋友呢，大概自己也有高血压，但是高血压的成因和得了高血压之后应该怎么样来服药，怎么样来科学的调节自己的身体，并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很清楚，包括我自己在内哈，我也不是很清楚。接下来我们就请王建伟医生呢给大家做个介绍。王医生您好。
哎，刘江你好。这个高血压确实是临床上的一个常见病，
嗯，
也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讲身体健康保健，那么我们就要发现梳理一下子人类死亡原因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就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而心脑血管疾病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高血压。如果高血压你早期发现，你预防治疗的好的话，你就会就避免以后很多就恶性的并发症，比如中风啊、心梗啊，那么就是对你就是提高了健康的水平。所以说我们做这个，为什么说这高血压是非常重要，就在这些。
实际上呢，我听您的意思就是说高血压是常见，但是高血压给人体造成的危害并不一定人人都知道哈，它给人体内脏在长时间里造成的损害，最后就是能够导致人的生命的枯竭。
对，因为高血压这个为什么不为就是人们所知呢？我们医学上也给它叫个名字叫静静的杀手。它让你在不知不觉中，高血压它长期的会损害你的重要的器官，比如大脑啊、心脏啊、肾脏啊，让你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得了这些并发症。首先要知道，然后可以治疗啊，还可以预防治疗。
那能不能先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血压，什么是高血压？
血压呢就是一种就是血液在血管中对血管的一种压力。我们什么叫做高血压呢？一般来讲呢，我们说正常的血压分为上压和下压，一个是收缩压，一个舒张压。收缩压我们叫做上压，舒张压叫下压，
也就是有的人说的高压和低压。
对对，那么什么叫高血压？也就是说低压高于90，高压高于140，我们称作为高血压。
但是我们也听到过说过去好像正常的读数应该是在80/120，那也就是说现在把这个宽容度稍微提高了一点。
哦，80/120是我们说的一个理想状态，
标准血压。
对，标准血压非常理想状态。但是你如果说一般的就是65岁以下，你在140或90以下的也算正常血压，但是有的可能就是正常偏高，比如你20岁、30岁，你的血压是135、85，实际上你是偏高了，或者你叫正常高线，但是你还不叫高血压。
所以呢，就是从这个医生界定你是患了高血压这个病的读数，一般来讲是高于90/140。
对，而且它有一个诊断标准，就是说要3次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间段，如果你血压都是高于140/90，有的时候有的人就是说偶尔一次到诊所，或者他平时他血压也正常的，我们经常会见他就是在诊所一量他就高。那我们这个叫不叫高血压？如果你回家里面可以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建议病人买个血压计在家里面监测，或者说我们给他一个监测一个24小时的动态的这个血压。如果他只有发生在诊所里面血压高，就是高于正常范围，在家里面其他状态都很好，那我们叫白大褂型高血压，他只在医生诊所，其实他不算高血压。
见到医生有点紧张，是不是？
对对对对。
啊，这叫白大褂型高血压，挺有意思的。那我知道呢，您刚才讲的这个标准，但是呢，好像是不是也是因人而异哈？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他的血压一般来讲都很理想，可是，在出现了高血压的状态的时候，头晕呀、不舒服啊，然后一量呢，这个血压比自己平时高，虽然还没有达到您说从医生界定的那个标准90/140，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实际上这个血压也是高了，是不是？
有这种可能，而且您讲的非常好，就是说有一些，特别是在一种疾病上的，比如他有其他的基础病变，比如他有糖尿病，或者他以前有过心脑血管疾病，比如是心梗或者是 中风，那么这些病人他的理想状态就跟我们正常的不一样，他必须在血压在130和80以下。
嗯
嗯，
所以就是每个人的情况还不一样哈，应该去找医生呢来认真的做个检查，做个界定。
对，就像你刚才提到，有的人他平时血压，比如他非常很一般很低，比如单压他就在100、110左右，下压可能在50、60，那么他可能到140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显示出症状。正常的高血压的病人在140、150、160，甚至170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他可能到140他就有症状。
嗯，哎，我们说到这儿，我倒是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王医生，因为一般我们都说是高血压，血压高，但是也听说过说他的血压偏低，因为我认识的朋友里边呢，就有您刚才提到的平时低压只是在50、60，高压只是在100以下，而这样的一种血压的状态也算是正常的状态吗？
在临床上如果说他的血压在60，低压在60左右，高压在90到100左右，如果他没有症状是完全正常的。
嗯，
哎，就是一般来说高压在90以上，低压在60以上，我们在医学上在数值上就可以讲是正常的嘛。然后呢在这个之间如果他没有症状，哪怕是低一点，比如高压在90稍微再低一点，低压在60还低一点，如果没有症状的话，那我们也认为是正常。但是往往呢有些朋友血压在90和60左右或者低一点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头晕的症状，就是他有症状，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有一点叫低血压了，这个我们就要调整他的低血压，这个治疗方案可能跟高血压有点相反的。
嗯，好，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高血压的成因哈，除了年龄的这个因素之外，我们知道有一些年纪还很轻的人结果也患上了高血压，那这个造成高血压病因都有哪些因素，应该怎么样来预防？
哦，高血压是这样的，高血压可以分为，我们医学上称为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大部分人呢，80%到90%是原发性高血压。
嗯，
作为原发性高血压呢，它的具体的病因呢，就是最精确的原因，我们目前还是不知道，医学上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它和很多因素，有生活因素有关。下面我们可能要展开讲这个问题。
嗯，
通过这些因素、生活方式，比如吸烟、喝酒这些因素，我们可以预防它。
嗯，
这就是原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它就是不同了，它就是因为身体有某种疾病，比如肾脏疾病或者肾上腺素上面有肿瘤，或者就是各种不同的，就是继发性，就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的高血压，特别是发生在年轻人中。一般来说在年轻人30岁以下，如果发现高血压，我们首先要排除它是继发性原因造成的高血压。
嗯，那能不能够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影响到原发性高血压的一些因素都有哪一些？
对，这个就是非常重要，也就是我们临床对各位朋友们就是应该就注意了解，因为这个可以通过你的改变降低你的高血压，原发性的高血压。首先从饮食上限制盐的摄入，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就吃的淡一点，清淡一点，然后呢减少辣盐的摄入，增加钾盐。钾盐是哪些食物呢？比如新鲜的蔬菜水果，然后呢还有就是减少咖啡啊，饮食上高钙低脂啊，就是通过这种饮食你可以大概降低5到10毫米汞柱，我们说就是在5到10左右。
嗯，
这就非常重要了。嗯，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咖啡，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哈，因为好像不久前我们听说美国哈佛大学经过30年的这种科学研究，认定咖啡呢是对人体免除一些疾病呢是有着很积极的意义，但是与此同时您说实际上喝这个咖啡过多也会导致血压升高。
对对对，这就是跟很多食品或者药品一样，它有很多正作用，它可能也有一些副作用，就是说我们在用这些东西呢，我们争取就是适应它的正作用，我们回避到它的副作用，或者它的副作用正好用于我们身体某一个方面，这是我们选择的临床上选择这个标准，包括选药物的标准都是这样。
都是要有一个平衡的问题。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嗯，非常非常感谢塔斯马尼亚州的王建伟医生跟大家分享了有关高血压病的病因、预防以及治疗的各种常识，非常感谢您。
好，谢谢刘江。